好，我们继续哈。所以在第二页第二点的部分哈，就有提到啊，阿毗达摩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把这个相续流的心啊，相续在，因为我们的心是在相续的嘛，对不对？等一下看东西，等一下听东西，等一下。起贪心，等下又落入无记，等下又打妄想，把这样子连贯相续的心呢，它能够分析到每一个心的视知单位，每一个心的作用，它就把它分析出来。阿毗达摩就这样子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归纳，啊、哦，那每一个单位涉及了哦，这个是。视知的目标，因为每一个单位，就是每一个单位一定有它的作用，啊、哦，然后这个每一个单位的心，又跟哪些心相应而起，就变成一组一组的心，这些都在阿毗达摩里面分析。我简单的说，就是。比如说，当我们有一个心理的作用升起的时候，那我们就如果你学过阿毗达摩的话，你就会看哦，它的主要可能是贪啊。比如说，我们简单讲，我今天很妒忌一个人，你之前可能不知道这个叫妒忌啊，不知道妒忌，但是心里不好受。后来你学了阿毗达摩过后，你学了这些。这分别法相的那个书过后，你在观察，你这今天我觉得哎，怪怪的，不舒服，为什么？我心里面不舒服。检查一下，哦，这个是妒忌。这个妒忌里面，它不只是一个妒忌心而已啊，它的主要的烦恼心又是什么？你学过阿毗达摩的话，你就会去分析哦，贪。我很在乎人家怎么看我，结果大家都不看我。都看别人啊，妒忌心升起了，然后还夹杂什么？夹杂嗔，所以它会是一组，对吗？所以阿毗达摩就教我们怎么样去看到说，哎，单一的、一组的，然后这些一组一组的心变成一个相续流。以前我们看不到，我们只知道说早上不舒服，下午 OK 了，晚上想起这件事情又不舒服。晚上，睡觉的时候又做噩梦，我们一看到就是一串的心流，相续的。那你学过阿毗达摩后，你会把它切割，一个一个一个，然后这一个里面又有一组的心锁在里面，这个就是学阿毗达摩的好处。所以才讲说它像个心理分析一样，但这个心理呢，是对自己的一个心理分析。那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从宗教的角度来讲，就是等于在怎么样呢？写我们自己的修行日记，认认真真的去看待自己，我起了什么样的心所？这些心所怎么样干扰我？你把它整理出来，这个就是以这些本来这个东西，你去看心理医生，他就用表格来给你填。然后你还要付他钱。当你学会阿毗达摩过后，你拿一本书，每一次来整理自己，这个就是你的修行日记。你怎么样发现你的恶心所的升起？然后这恶心所对你到底有帮助还是没帮助？没帮助的话，我怎么样改变我这个恶心所？你把它一一的写下来，整理下来，对你，它是一个修行的。日记，搞不好这个日记以后整理出来还可以出书呢，因为里面都是一个修行理论啊，都是生活哲学啊。你怎么样克服你的烦恼，然后改变你自己，让你自己从一个很负面的人变成很正面的人？所以学阿毗达摩有这个好处啊，最后还可以出书啊，如果你很会写的话，啊，好，这个是。旁论呢？哈，好，但大家记得哈，这第二段，这第二 的部分呢，就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叫相续流，分析到单一，单一里面它还有一组的东西，都在讲我们的心里面的种种状态。那么再把第三，就是把诸经里面纷乱的种种佛学的术语名相整理得有条有理。所以你在我刚才讲了，你在阿含经里面你看不到这么有条理的整理、哦、先讲比如说先讲色法，然后呢再讲感受，再讲想，再讲行，行里面又有种种心所。你看到目录那边，你单看目录你就已经清楚知道说，哦，他已经经过很有条理的一个整理了、啊、所以从这三点里面我们看到学阿毗达摩呢就有这个特色。好，那法的分类、啊、法的分类，大乘白法明门论有心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还有无为法。那么意思就是说，在大乘白法明门论里面，在解释世间的万事万物的时候，就按照这五类的分别呢来解释世间万事万物。如果今天它不是佛教，不是一个宗教，它只是一个科学，在这个世间的分类里面呢、哦、绝对不会谈到类似解脱啦、超越啦、涅槃啦这样子的问题的，绝对不会碰到这个东西。就好像我相信大家过去读科学的时候，科学在定义世间的万事万物的时候，它怎么样讲，分成什么生物、非生物，有没有？然后生物里面又分成什么动物、人之类的，动物里面又分成什么呢，两只脚的、四只脚的、多只脚的昆虫之类的。世间学科我们从小又已经在学这些万事万物的分类，今天你来学阿毗达摩，你来学这样子的一个题材的论，也是重新再把世间的一切法做归纳、做了解。但是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进一步谈到什么呢，世间法和出世间法。这个是在你读科学的课本里面读不到的，佛教会进一步告诉你，哎，这些是世间法，但世间法是轮转的，是苦痛的，是让我们种种烦恼升起的。然后我们今天来修行的目的，就是认清楚这些世间法过后，不再去染着它，从不慢慢的不染着，而进一步再跳脱。那这个跳脱的时候，就有所谓的出世间法出来。所以佛教的法的归类，你看在大乘白法明论就有无为法，有没有？无为法就是超越的了。当然里面还可以再细分，所以它里面有六种啊。所以简单的说，前面心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世间的一切。无为法可能已经涉及到部分的内容，是涉及到出世间的了，佛教才会有。那俱舍论的分类呢，有色法十一类啊，心法只有一个，大乘白法嘛，明门论心法八个。你要记得，唯识在讲心法的时候，一定是从有六识以外，还有第七摩那识、第八阿拉耶识，所以心八个。南传或者是有部比如说俱舍论的心法一个，啊、哦，然后南传哦这边有提到八十九心、一百二十一心啊，注脚里面也有提到。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归纳呢？在南传的八十九心里面，我们看注脚义哈，这个注脚四，对不起，注脚四刮胡义啊，对于他是这样子来归纳的哈、啊。第一个归纳法就是从不善心、善心、易熟心、微作心来统计啊，所以他们的心的算法。 啊，为什么会有八十九星这么多？它是第一个归纳法，啊，第一个归纳法就是从它的不善、善、易熟，易熟就是指果报星，啊，围坐，比如说阿罗汉的一些阿罗汉会笑啊，啊，他看到一些事情他会笑，但是这个笑哦，生这个笑的心啊，他们归纳为一种心，这样子的一个心笑，阿罗汉在笑。没有善，没有恶，也不是果报，所以它称为微作心，只是这样子表现出一个笑的心，没有善，没有恶，这样子。好，这个是细分的、哦、所以这边只是简单的讲。那如果从这个如果从欲界、色界、无色界和出世间来计算的话，啊、哦。他的心又算法又不一样了，有没有？比如说，欲界的有五十四星，色界有十五星，啊、哦，无色界有十二星，出世间有八星，就是四果相四果，啊、哦，他就这样子来算，就变成有八星，八十九星。好，这个是，详细我们不用太过去太担心这个部分啊、哦，除非我们有一天改天我们学阿毗达摩议论的时候，我们才来详细它。但至少现在我把它排比出来给你看到，说大乘白法明文论讲心法是八类，然后俱舍论一个，南传心法八十九星或者是一百二十一星的算法。那问题是大乘广五蕴论呢，他讲心的时候是讲几个？看目录，一看目录就可以大概可以知道了啊、哦，在世运的部分、哦、在你看第七页、哦、目录第七页世运第五节世运嘛，然后再看第八页，因为世运已经没有了嘛，可世运分出来它分什么？第八世有没有？有看到第八世吗？目录的第八页有没有第八世？目录不要看原书，看目录。有你们的书跟我的不一样吗？哎，应该要拿新版本。嗯，没关系，因为我们最近出了新的版本，我之前也有希望就是他们用新版本，因为新版本呢，新版本它有做了这个科判。好，那你们这一本是刚刚拿到的吗？对吗？之前就拿到了，哦，如果刚刚拿的话，就尽量不要画，我再向学院跟你们要新的，啊，那你们本来有旧的。也可以再申请一本新的，啊，他这个有科判，他已经做了一个科判啊，所以你们没看到没关系。好，马来西亚跟吉隆坡都用新的，我们现在他们都用新的版本哈、啊，就已经有科判了，没关系。好，总之《大乘广五蕴论》呢，他讲八心，因为他是法相唯识中的一部论，那法相唯识呢，都是在讲。八心，所以在这部论里面呢，他会讲第八阿赖耶识，第七摩那识，然后呢还有前六心，这是法相唯识的说法，啊，为大法相唯识的说法。那到我们谈到那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会再进一步跟大家讲为什么阿含经讲的六识，到了法相唯识变成八识。啊，我是大家都很想知道嘛，对不对？但我们不可能一个晚上讲完，这样你们才会继续努力用功才会来哦，哎，不能一下子讲完嘛哈、哦。但是这个是有一个很好的解答的哦，所以先留一些了哈。好，我们今天就是啊、哦，看不到它的分类法了。这本书这个《大乘广五蕴论》的分类法不要紧，我们下个星期。的课的时候，你们拿到新书的时候，我们再 跟大家讲它整体的这个分类法。好，那再简单的介绍造论者跟翻译者。造论者是安慧菩萨，那梵语的名称，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悉迟罗摩地，然后南印他是南印度的罗罗国人，在佛陀入灭后1100年左右，是当时南印度大乘佛教之这个学者，一个大学者，是一个大学者。那么他师承德惠，德惠也好，后来的安慧也好，都是当时为世的十大论师之一，当时的十大论师。为什么会有当时的十大论师，为世的十大论师呢？因为无着菩萨跟世亲菩萨创了这个唯识宗以后，创了唯识的这样子的一个学派的学习以后呢，他比如说他写的那个这个世亲写的那个唯识三十颂，就有十个大论师呢对于他的唯识三十颂呢做注解，所以这十个大论师呢很出名。安慧菩萨呢就是其中一个，其中一个。那么后来他又传给真谛，那么他们这一派就是后来呢很有名的无相唯识的这一派。所以唯识后来又分成两派，有无相唯识和有相唯识这一学派，但这些都很细的部分我刚才讲了，历史你大概知道就好了，大概知道就好，除非有一天你需要弘法，你才需要去很维系的讲十大论师是谁，然后谁跟谁是同一派的，但这个我们带过就好，那再来就是他跟护法同时，护法又是另一个十大论师之一，然后护法也最后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嘛，有一个这个无相唯识这一派嘛，护法后来传给戒贤，传戒贤。那戒贤论师在印度，戒贤论师可能大家也比较会熟悉。为什么玄奘去印度那烂陀大学的时候，就是跟戒贤论师学习。他们那一派呢，护法下来到戒贤那一派呢的唯识，就是有相唯识这一派。后来的有相唯识，不过在那一个时期，护法跟安慧他们同时存在的时候呢，大家都有注解这个世亲菩萨的唯识三十颂，所以他们是十大论师之一。好，大概知道他的背景是这样子。好，那地婆和罗，地婆和罗是翻译的，做翻译的，把这一部论翻译成中文，所以我们今天才会看到中文版，不然的话没有人翻译的话，如果今天你要学这部论的话，可能你要先学梵文所以你要感恩了已经有人帮我们呢翻译成中文，我们很多经和论呢都是有这些翻译家在翻译，然后很多翻译的比如说像玄奘大师，他是中国人啊，他是汉人嘛，对不对？但很多翻译的有些人是印度人来的，印度人要把它翻译成中文，你要想到说他整个学习过程，他本来接触的是印度文或者是梵文，但是就有一份心想说让这个法能够流传，能够推广让中国的人也可以学习得到，然后自己呢就来学中文，然后又把它翻译。所以当你接触佛教的每一部经论的时候，真的要心存感恩，没有他们，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教法真的就多了一层隔碍所以地婆和罗这个印度人呢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日照有日照的意思，他是中印度人，精通八藏，就是南传北传，这个八藏的意思注脚八有提到就是南大小乘的经律论杂四藏， 所以合称为八障。还通晓五明，五明是什么？五明就是身明、工巧明、一方明、因明，还有内明。内明指的就是佛法。那他戒行很好，那么在学习上呢也非常的用功啊，而且呢他这个咒术啊也很精通啊。那么他在天王时来到中国，天王时就是指，当时这个宜凤四年五月啊，就是在注脚十四，你看到哈、哦，注脚，对不起，这个是在差不多唐高宗和武则天那个时代，哦，那么那个时期呢，他也曾就是想要翻译他所带来的经典，啊，所以他就奏请皇上，啊，希望他能够在这个东土就是指中国，我们中国呢就是在那边的翻译，那受到批准，就像以这个玄奘大师为例子这样子呢，哦，在一个地方呢安置一个别院呢让他翻译，哦，就有几个人呢三五人一起呢做这个翻译，那么。一直到天后垂供末、哦、才另外呢在这个东西太原寺及这个广福寺、哦、把这些好像大乘显示经啊大乘五蕴论啊总共十八部呢十八部的这些经论呢一一的翻出来、哦、这个是关于他的一些生平，那最后他在哪里圆寂啊、哦、在翻经的小房，就是翻译经典的小房间里面的原籍，多少岁？75岁啊、哦。那么现在天后指的就是武则天吗？武则天呢，就是安排他葬在洛阳龙门香山，现在塔还有在啊、哦。好，这个就是简单的谈这个作者跟翻译者啊。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个问题了。这部论虽然它是大乘广五蕴论，但是呢这部论的架构里面啊、哦、还有进一步谈到这个戒和触根戒，也就是说有蕴有触有戒，我们常讲的五蕴十二触十八戒，或者是有时候称六触六戒，所以蕴触戒这三个内容都在这一部论里面有提到，虽然它的名称称为大乘广五蕴论，不过它有涉略到触跟戒的这个内容、哦、所以下星期大家拿到新版本的时候，你看这个那个目录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了、哦、它有这个触跟戒。那我们的问题来了，今天你为什么要认识蕴触戒？为什么你要学蕴触戒？佛为什么在阿含经，就是他佛在他在世的时候弘扬佛法的时候一直在谈蕴触戒？为什么？有没有人想过这个课题？有吗？不曾想过的有吗？很多没想过，但只知道说也不知道为什么啦，总之就是把它背起来就对了啦，哦，就五蕴啊十二处十八戒把它背起来，哦，那也不错啦，会背了、哦、那今天大家因缘成熟了，开始在思考了，开始在想，哎，为什么我要背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戒？为什么佛一直在讲蕴触戒？那导师这边呢，我把导师的佛法概论谈到蕴触戒的部分呢，把它呢载录下来。我们从导师的这个佛法概论的说明里面呢来认识。之前有看过这一个部分吗？有些人有看过、哦、有些人可能没有。有看过的就当着温习、哦、没看过的呢就我们来看看一下、哦、佛法是以有情为本，那我们就应该认识什么是有情了。所以今天这句话就是什么呢？佛陀 要宣扬教法，他的对象就是友情，而这个友情再说的更小一点，就是我们人。虽然佛也有对天人讲，但我们是人。今天佛在印度的时候，他讲这个佛法对象，只要跟人有关系的，我们就要了解，我们就要去了解它。所以佛法主要从我们人的角度，人本的角度，就是佛法主要是讲给我们人听的。从一切有情，但佛法是一切有情的，但今天我们是人，佛法是讲给我们人听的。讲给我们人听做什么？希望我们能够从我们的烦恼跳脱出来，希望我们能够更认清楚我们自己。所以这个佛法既然对象是友情，那我们需不需要好好认识友情？就好像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今天我想跳脱我的烦恼，那我需不需要好好了解我自己？我有什么烦恼？什么因缘让我这么烦？所以同样的，你今天来学佛法，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学科，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消遣，没事情，星期五没事情做，还读读上上课这样，不要。把目标弄清楚一点，佛法是要让我更认清楚友情这个人，这个友情众生。认清楚的目的就是知道，哎，有善有恶啦，有好有坏啦，有这个烦恼啊，有没有烦恼啊。更了解自己的目的就是要过得更好，过得更有意义，过得更轻松自在。所以要清楚今天我为什么来学佛法啊。所以导师讲，你就应该要好好认识什么叫友情。那佛怎么样让我们了解友情呢？佛在经中，在阿含经，当时佛在世的时候，一直在讲三处观，教我们观察，从三个方面去观察，从运的方面去观察，从戒的方面去观察，从处的方面去观察，这个叫三处观。所以佛常用三处观教我们观察友情，不是观别人的友情，观我们这个友情，分别友情的真相。用三处观教我们怎么样去分析我们自己。所以友情的分别观察，怎样去分别观察呢？要从流转相续当中，从身心的相依当中去做观察。流转相续，我们是在流转相续的，从早上流转到中午，中午流转到下午，下午流转到晚上，然后这个晚上今天又会流转到明天，是不是？那今天的你又是从昨天流转到今天来的。所以今天你观察友情的时候，不能只是单一的观察，你要看到说你是一个什么呢？流转相续的。为什么这个流转相续很重要？我们人往往就是忽略了这个流转相续。我们往往为什么？很简单的，比如说一个人，你看到他一些不圆满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很习惯的一句话就会出来，为什么你不改变的？我都跟你讲很多次了，为什么你不能改？为什么你还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这个人还是这样子的？当你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因缘而一直在起烦恼的时候，就是忽略了什么？他的流转相续。什么？他的什么流转相续？他的成长背景就是他的流转相续。我跟你讲，没有一个人愿意做坏人，没有一个人愿意养成坏习惯，没有一个人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不圆满的人，然后常常给人家骂，常常给人家念的，没有一个人要这样子的。但是很多人就是在他的成长背景里面，就是少了关怀，少了教育。如果今天你观察一个友情，包括有些很多学佛人， 明知道说我要慈悲，我要慈悲，我要包容，可是为什么我学佛过，我还是包容不到这个人，我还是对这个人没办法慈悲？因为我们在观察这个友情的时候，从来都忘记了它是一个流转相续的。我们一看就是停止在那一格里面看他，那你看他就是不圆满，每次跟他讲了，他还是这样子。我们把他停在那边来看他，你忘记了，他用了20年来养成这个坏习惯，你用20秒来讲他，告诉他正确的，他能够改过来吗？对不起，如果是我，我也改不到。我用20年养成一个坏习惯，是他很抱歉，我这个坏习惯改不到，你用20秒告诉我了。等下一转身，我又是这个坏习惯出来了。我们讲一次好了，学佛嘛，学佛人慈悲，讲一次、两次、三次，第四次爆炸了，不行了。为什么我们的慈悲不能出来？为什么我们的同理心不能出来？就是因为我们在观察这个友情的时候，忘记了那个流转相续。你今天你越能够了解这个流转相续来观察这个友情的话，我相信你的慈悲、你的同理心就能出来。佛就是这样子的。今天我们大家都讲我们是学佛人嘛，对不对？你看佛看到毁谤他的人，他会怎么样？佛接受过后还很慈悲的跟弟子们讲，他过去就是因为造了这个恶因缘，才会今天呢做这样子的业。你看佛就是这样慈悲，就是这样包容，因为佛真正看到他的流转相续，不只是看到那20年，连他上一辈子前24世连500世是做过什么，佛都看到他的流转相续。从这样的一个流转相续里面，佛看到他的整体因缘，观察到他的整体因缘，所以呢用大慈悲包容他、赦受他，即使他毁谤佛，佛也原谅他。所以今天我们是学佛人，我们在观察自己或者观察他人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流转相续，身心相依，不只是前后因缘这样时间流有流转相续的关系，身心你也不能够隔开的，身会影响心，心会影响身的。所以有时候自己也好，或者他人也好，有时候不是你想说，我应该要精进，可是有时候不是不想精进，但有时候身体就会让你阻碍你，对不对？大家应该有这个经验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啊，如果今天一个懈怠的因缘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你会找很多的借口来原谅自己。今天因为我比较腰酸，今天我比较痛还是怎么样，所以呢我的今天放松呢是 OK 的。但如果是别人的时候，尤其那个人又是你特别针对和不喜欢的，他今天确实是因为身影响心，你会原谅他吗？不会，你会找1000个、100个罪名呢安在他的身上。我们忘了什么呢？身心相依啊。所以今天观察友情，记得它是流转相续，它是身心相依的，不能够把它静止或者孤立的去分析友情啊。所以友情是一个有机的活动者都一直在无常变化的，如果把它当成是静止孤立的去观察的话，就会发生错误，就会误解佛陀观察友情的深意了。所以今天你观察，你从蕴处界来观察也是一样那我们来看所以说到这个三处观佛跟我们讲，一直苦口婆心教我们观察友情用三处观这个三处观是什么呢？有五蕴观、有六处观、有六界观蕴处界的分别观察是从不同的立场去做分别，让你看到友情的各个侧面。那是不是说每一个我们都要懂呢？当你真正做观的时候，真正用的时候，道理上你必须要了解有蕴的观察法，有界的观察法，有 这个触的观察法，但是真正修行上的时候，真正把这个教理用在你的生活上的时候，我跟你讲，一个就已经让你呢真正能够观察到自己，观察到有情了。所以教理上你可以知道有三种，就像今天我一定要把，就像佛在讲佛法的时候，他一定要把方法告诉你，但三个方法里面，其实你用一个方法就能够达到观察友情、观察自己的目的，这个是必须要先懂的。所以运观呢，它是比较偏向心理的分析。你看啊，五蕴里面色、受、想、行、识，哪一个是色法，哪一个是心法？色蕴就是色法，然后受、想、行、识就是心法。也就是说，五分里面有四分是偏向什么呢？心理的分析，心法的分析。所以你今天学五蕴观的话，是比较偏向心理的角度来分析友情，来认识友情。那么触的观察呢，触是讲什么？我们讲触有六触，简单的讲六触，跟你身心有关系的有六触，有眼耳鼻舌身意，这些都是跟你的官能器官有关系的。这个就比较属于什么呢？生理的分析，从生理的角度啊，比如一根是比较内心，但是其他的眼耳鼻舌身，这个都比较什么呢？感官，你可以感觉到的感官啊，这个是比较属于生理的，偏向生理的分析啊。然后戒观呢，戒在这边要讲的，我们不谈十八戒啊，我们谈六戒。六戒就是什么呢？地水火风空四，六戒。那地水火风空四，尤其地水火风和空，它不像刚才的五蕴讲说，哎，有心理，你可以感觉到心理很强，或者是感觉到那种官能器官很强，没有。地水火风就变成很比较偏向什么呢？物理学的分析。所以分析友情，在佛陀的教法里面有三种方法，偏向心理的，偏向生理的，和偏向物理的。你们有没有一个问题冒出来？为什么佛要这么麻烦讲到三种分析方法？讲一种就好了嘛，为什么佛要讲三种？对了，佛永远就是站在众生的角度去考量，佛永远都是慈悲众生的。对佛来讲，一个方法解决了，可是他要想到说啊，众生根器不一样，哎，每一个众生的根性不一样，哎，你试着想想看，在你身边呢，有没有人呢，那个心理感觉比较麻木的，有没有？你只要想到说，你曾经用过一句话，哎，你这个人很麻木呢，很冷血呢。当你会讲这样子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哎，你这个朋友，哦，他对心理方面的东西比较不敏感。那这种人，如果你要教他分析友情的时候，你用五蕴的话，我跟你讲，你会彻底失败。因为他本来就对这个心理那种感受感觉比较不敏感的，你用这个方法来教他观察自己或者观察友情的话，观不到。你身边有没有一些人比较很理性的，什么都是物理分析的？哎，这种物理分析的人，同样的，你叫他用心理来分析的话，你也一样失败。所以人啊，有一些比较对心理层面呢比较敏感的，如果男众女众来分的话，女众的心理，对心理会比较敏感一点， 当然男众有些也会，但是大部分我们从大部分来看的话，女众对心理内在的比较敏感。那你要帮这些人观察到自己，让他学佛学得很开心，学佛马上可以用得上功夫，你跟他讲五蕴，教他观感受，观那个想蕴，观那个行的造作，就很成功。尤其感受，今天我的感受很不舒服啊，女众常常会讲，哎呦，起莫起很不好，很不舒服。哎，你就跟他讲，佛讲感受哦，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你这个是苦受。然后我们进一步讨论一下，苦受为什么今天会升起苦受？就这样子，推，哦，一直讨，一考究考究啊，你就慢慢知道，哦，原来他有他的因缘。所以我常常跟一些学生讲啊，学运处观、运处界、三处观，哦，如果今天有三个专业人士在你的面前，你要引导他学佛，你就要用对方法。一个是心理学家，一个是医生，哦，一个是物理学家，整天在搞机械的。然后你要让这三个专业人士对佛法起信心，很好要想来学习，因为佛法是在解决友情的问题嘛，让他认识友情的嘛。那这三个人你要用对方法，第一次见面第一个印象里面就能够打动他，然后让他来学佛。心理学家你会跟他讲什么？如果有三处观，运，然后医生呢，当他很执着这个人的时候啊，你就问医生，人是什么？人不过是什么？眼耳鼻舌身意的和合，是不是？如果一个人没有眼睛，你看他的人生怎么样？一个人耳朵出问题，他的人生怎么样？哦，医生听了，哦，是哦，这个是谁讲的？佛讲的，来学佛。下星期你就可以度到一个医生来这边听法了。要对对对症。有一个物理学家，不用跟他讲心理，不跟他讲生理。你平时一个机器怎么拆？就是零件怎样以构成一个机器？我们人有机体也是一样的，就因为地水火风空是构成，哎，今天有一个所谓的人这个有机体。所以佛讲运处界是从三个不同的层面应众生的需求来讲啊，哦，所以然后导师这边有特别提到哦，依不同的立场 B 啊，二 B 的部分哦，稍微看一下，依不同的立场而观有情之体，可以从运下手去观，可以从触下手去观，可以从界下手去观，依不同的立场观察有情之体，就成立了这三种观门。然后这三者呢，导师提到不是截然不同的，他的目标目的一样，就是让你了解友情，让你不再那么执着这个友情。当你不执着，你才能够谈到超越嘛。所以他可以从不同门切入，但是他并不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怎样不是截然不同呢？导师这边举一个例子，运中的色运，当我们讲运中运，当我们讲五运的时候有色运嘛，那么如果讲界的时候有没有提到色运的部分？会有色运的部分吗？会，但是它名相不一样了。它用什么来讲色运呢？它用地水火风来讲色运，是不是？所以讲界有没有讲到色呢？有，哦，那么讲五蕴的时候，谈色的时候，色是不是也涵盖地水火风啊？就是地水火风，只是不同面向在谈，哦。那么这个色蕴呢， 它可以通非直受的自然界。什么叫非直受的自然界？当我们讲直受的时候，就是身心的，这个叫直受。非直受就是身心以外的，这个叫非直受。比如说桌子、山河大地，桌子是不是色蕴？桌子是不是色蕴？桌子是不是色？是啊，这个桌子就是色。纸张是不是色？这个物质是不是色？我肉体、我的指甲、我的皮肤是不是色？这些都是色。但这些色跟刚才这个皮肤、指甲跟桌子、纸张不一样，分门别类它的时候，它们都是色蕴啊。我的皮肤是色蕴，我的耳朵是色蕴，桌子也是色蕴。但是再细分的话，这个皮肤、耳朵是直受的色，桌子、纸张、山河大地是非直受的，非直受的，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分别啊、哦。所以有直受的、非直界、非直受的这些啊、哦，因为导师在《佛法概论》是大略的说，我们在学《大乘观五蕴论》的时候会慢慢的、详细的更进入啊、哦。那么六处是专为有情身心做分析啊，虽专为有情受分析呢，但从六处的发誓缘境呢，也一样会说到内心外界的一切。这边是在主要是会通说，哎，我们戒里面，戒的观察里面有谈到色蕴，五蕴的观察里面也有谈到色蕴。那么有人就问了，六处会不会谈到色蕴呢？六处会不会谈到色蕴呢？导师这边就讲，他说啊，当我们透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些观察外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牵扯到什么呢？色蕴了啊、哦。所以你看发誓缘境，眼睛看到色尘就会升起眼识，这个识会升起是因为有色尘啊，所以一样怎么样都会从内心还有外界的一切呢都会说到的啊。这句话就是提醒我们，告诉我们，不管从蕴、从处、从界去分析有情，它可以有不同面向的切入，但是目的就是一个让你更了解有情、哦、更知道、哦、什么是有情，这样子、哦、好。然后因为时间的关系了、哦、接下来就有蕴观哦，第四页蕴观，然后呢第五页的触观还有界观啊、哦。因为大乘广五蕴论本身啊、哦、大乘广五蕴论本身呢，它会有谈到蕴触界，我刚才已经提了嘛，蕴触界。所以当我们进入每一个部分的时候呢，我们会再把这个蕴触界的内容呢，就是第一份讲义的这部分呢，会再做一个类似前言，然后呢才进去，所以不用担心，这些都会讲到，啊、哦，都会讲到，所以，第四页的最上面第一行的第一，我们稍微看一下，那我们就可以差不多可以结束今天晚上的这个部分，所以其他蕴触界的内容，我们进入原书的每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会再深入的再去谈它、哦、所以学习佛法也不用太过紧张、压力，放松轻心情啊，来吸纳它。那么这有情中心论 以友情为中心的观察，这个叫友情中心论的观察呢，一定都说到了心跟色，哦，这证明友情是什么呢？色心平等，和和相应的存在者，不能够偏重物质去了解友情，也不能够偏重以精神去了解友情。身跟心是相依互存，身会影响心，心会影响身，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这样子的一个身心互相影响当中呢生活着。所以今天要观察友情，你一定要从身跟心这两个相互依存的关系里面呢去做观察。然后佛所用的方法，三处观所用的方法，你会发现说它一定不离身跟心，运一定有身心啊，处一定有身心，戒呢一定还是一样谈到身心啊。简单的说，五蕴，色就是身，受想行识就是心，对吗？然后十二处，眼耳鼻舌身，这个是身，然后眼耳鼻舌身意根就是心，还一定有心。六界，地水火风空，这个是身，然后事就是什么呢？心。所以佛用的三处观三种方法一定都不离身心来观察友情，然后详细呢我们会在进入的时候再去谈。那结束之前，这边有几个问题哦，简单的回答。慈心观，做慈心观的时候，眼睛是要闭着还是微张？哦，可以闭着，可以微张，都没问题。哦，不要瞪着眼睛就好了，闭着、微张都 OK。那么，大乘广五蕴论跟白法明门论是不是差不多？哦，它的差别啊，还是有一点差别的哈。白法明门论呢是整理成100个法来谈啊，那么大乘广五蕴论呢它是从蕴处界来谈，所以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啊，但是里面谈到心法色法的时候呢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样的啊。我们详细会在进入每一个部分的时候你会再慢慢看到，因为我们会比对啊。然后南传只讲到六四，那他们 不需要有七四八四，的确南传是没有讲七四跟八四的。然后为什么我们北传会讲七四八四，就谈四的时候会进一步谈。好，哦，留着哈，好戏在后头啊。学为是社论何以不是必读的？因为社论是南传的嘛，是阿毗达摩议论嘛，是大乘论。哦，是大乘论，因为是大乘论有些内容会比较偏向唯心，因为我们大乘有三系嘛，唯识、唯心嘛，还有性空啊，哦，所以它有一些里面比较唯系的内容偏向唯心，就跟唯识就有一点不一样这样子啊，哦，这是简单的回应。好，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讲到这边。